周瑜都督和黄盖老将定下了一条苦肉计。老将军黄盖请阚泽先生到曹营去下诈降书。阚泽先生乔装改扮，打扮成一个渔翁模样，驾一叶小舟直奔曹营。在他离开三江口周瑜大营的时候，此时是天已三鼓啊，天空中寒星闪烁，长江风吹浪滚，浪花拍打着这只柳叶轻舟，啪哇，在这小船刚一接近曹营水寨，就让人家寻风廖哨的船只给捉住了。有人赶快禀报曹丞相，曹操这么一听，捉住一个什么人呢？启禀丞相，他自称是江东孙权手下的谋士，姓阚名泽，说是要面见丞相，有机密大事相告。带来见我，遵令。功夫不大，把阚泽先生带进了中军帐。阚泽进来这么一看，曹操大帐里是灯火辉煌。阚泽没见过曹操，只见有一人正在平机委坐，桌子后边放一把大椅，在椅子上面坐着一人，正正当当，规规矩矩，嚯，坐在那儿是蛮神气。此人站起来是中等身材，生的是黑眉细目，白面长须，头上束发冕冠，没戴帽子，身上穿着一件红锦袍。阚泽一想，不用问，这准是曹操。曹操也在上下打量着阚泽，来者何人？我乃阚泽阚德润，到此作甚？干什么来了？阚泽常常出口气啊，哼，人言曹丞相礼贤下士，今日一看，名不副实啊。哎，功夫老将，你又错寻了道路。哎，曹操听得这会儿微微一笑，我与江东开战，两家在长江对敌，你午夜三更乔装改扮来到我的水寨前，我还不能问一问你吗？你干什么来了？丞相容禀，只因我江东老将黄盖黄公父无端受周瑜所辱，周瑜重打了他100军棍，老将军奋不欲生啊。将军黄盖与我相交甚厚，是我苦苦解劝，劝得老将军有意归降丞相，特地请我来到曹营递降书。哦，书信安在？说着，阚泽把信拿出来，中军官把这封信递给曹操，曹操接信在手，打开了这么一看，这信上写的什么呀？信上一开头啊，写的挺客气，说书成汉丞相，曹操麾下。下边说呀，我黄盖受东吴三世厚恩，本不应该心怀二意呀。看今天这个形势，我们江东区区人马，怎能敌得过你那百万之师？我们东吴的文武啊，都说这一仗打不得， 可是唯独小儿周郎周公瑾，他自负其能，偏见愚蠢呐、啊，硬是要以卵击石。周瑜平常作威作福，他有功不赏，无罪受刑啊。像我这样的江东老臣，无端受他的侮辱，我是怀恨在心。我早听说曹丞相你虚怀纳事，我愿意率众归降，跟随你曹丞相建功雪耻。我投降那天一定要把粮草军器一块都带过去，这是我黄盖一片真心。现在我在江东大营望着你丞相的水寨，眼泪都哭红了，希望丞相你见到这封书信是万物见疑、啊、就是请你相信我，你千万别生疑。哦，曹操翻过来调过去看这信，这信上有几句话呀把曹操给打动了。哪几句？特别这信一开头，黄盖说我受东吴三世厚恩，应该呢忠心保孙权，不应该怀什么二心。曹操对这样的人呢特别敬重。曹操最恨的呀就是那些贪生怕死的软骨头。这老黄盖呀这人不错呀，谁不知道黄盖是江东旧臣，他为什么今天给我写了降书呢？说明是让周瑜把他逼的。还有两句话曹操心一动，就是说黄盖投降那天要把江东的粮草和军械全都带过来。他看哪、啊、看哪、啊，把这信反反复复的看了有个十几遍，猛的把信抓起来往桌案上这么一摔，啪挺身的站起来，左手一丝长髯，双眉一挑，两个眼睛就瞪起来了，嘟冲坎泽大喝一声，大胆的坎德润，呵呵，这明明是黄盖用的苦肉计，你坎泽胆敢前来下诈降书左右，有将来人推出去斩首。啊，武士就过来就要把坎泽给捆起来，坎泽一摆手，且慢，我自己会走。他冷笑一声，转脸就往外走啊。哎，推了回来，曹操一摆手把坎泽又给叫回来了。我来问你，你因何发笑？我都要杀你了，你乐什么呀？坎泽上下打量了打量曹操，我笑的不是你，我笑的是我家老将军黄盖，他目不识人。曹操一听怪了，你这哪是笑黄盖，这不还是明明笑我吗？黄盖受屈辱要投降我，我把这个苦肉计给说破了，现在你又说黄盖目不识人，那么就是说他投降我投降错了，你这话是何意？坎泽听到这冷笑一声，曹孟德，你愿杀便杀，不必多问。说完了把手一背，又要往帐外边溜达。慢着，曹操有点急了，老夫自幼熟读兵书，深知奸微之道， 说我从小的时候我就看兵书，三十六计呀、啊，我背了个滚瓜烂熟，什么我不明白，就你们这条计呀、啊，只能瞒哄别人，如何能瞒哄得了你家丞相？哦，阚泽听到这儿，回过身来，往前走了两步。曹丞相，那么你说这书信里边哪句话是奸计？你怎么看得出来这书信里边藏有奸计，是一封诈降书呢？嘿嘿，曹操一想，好啊，这么说你是让老夫我把你这书信得给点破呀、啊、也好，那我就让你死个明白，让你阚泽死而无怨。既是黄盖真心投降，那么这封书信上为什么不写明几时几日，老夫怎样去接应？他是由汉路来呀，还是由水路而来？这你都得写明白。这书信上只字未提，不是诈降书，又作何解释呢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呀，亏得你曹丞相说得出口哦，你还自夸又读兵书，把三十六计背得滚瓜烂熟。我看你呀、啊，及早把人马收回去吧。如果你要不收兵和我江东交战，你必然被我家都督所擒，久仰你曹丞相的大名哦，今日我阚泽才相识，你原来是个无学之辈。哎，可惜呀、啊、可惜我阚德润屈死于你手。瞅着阚先生那架势啊，又想往帐外边溜达，看来他是认准这门了，你要杀就杀得了。曹操一看，
阚泽，我来问你，老夫何谓无学？
你说曹操这人怪不怪？人家阚泽这是损你呢，他还一个劲儿的刨根问底儿。阚泽一听，这很明白呀、啊，你不识机谋，不明道理。你连起码的道理都不明白，你还不是个无学之辈是什么呢？算了吧，我也不用跟你多说了，我是早求一死啊。
慢来慢来，阚泽，你只要是说的有理，俺孟德是自然敬服啊。
方才我指出这书信的毛病，你不是不服气吗？那你给我说说，这书信里没有诈，怎么个没诈？你只要说的头头是道，我曹操就服你了。
曹丞相，古人曾经说过，背主作妾不可定妻呀、啊。
说背着主人要私自干点什么，偷点什么，比方说，那哪能定时间定日子呀？贼偷方便嘛，黄盖老将怎么能在信上给你写好日期呢？如果全写上，说什么时候由打三江口过来，带多少船，船上带多少军粮，藏多少军器，让你怎么去接应，那么到时候你把接应船派去了，恰恰就在那时候老黄盖走不出来了，不是连你这接应也都完了吗？你明白什么道理？今儿你还要驱杀好人，所以我说你是个无学之辈，这句话说的呀是恰如其分。
哎呀呀，曹操听到这会儿一挺身，赶忙离开座位，绕过桌案，到阚泽跟前深施一礼呀、啊、阚先生，孟德不明有犯尊威呀，望先生不要挂怀。
丞相， 阚泽怎么敢担得起呢？说着，阚泽给还了个礼。不瞒丞相你说呀，我与老将军黄盖想投奔丞相你，如婴儿望父母。丞相，你就请放宽心吧，我们怎么会有诈降之意呢？
先生，不要再提起了，赶快请坐，吩咐人倒茶来。先生啊，你与黄盖老将军真的能归顺我曹营，日后建功立业，到那时我封您二位的爵禄一定要高过我左右的文武众将。
我封你们俩当官啊，哼，封个大官比我手底这人都得高一级。阚泽听到这会儿微笑着摇了摇头啊，丞相说的哪里话来，我与功夫老将非为绝路而来呀、啊、此乃是上合天意，下顺人心。常言说得好，良臣择主而事，良鸟择木而栖呀、啊、因为你曹丞相这人太好了，我们主要是为了你成霸业，我们才过来投奔你。说的曹操开怀大笑，吩咐人酒宴摆下。当时推杯换盏，这位曹丞相跟阚泽先生喝上了。酒还没过三巡呢，只见从帐外进来了一个中军官，走到曹操的身边，跟他耳语了几句。
哦，拿来我看。
那中军官递给曹操一封书信，曹操把书信打开，用袍袖这么一挡，在灯光下一看，阚泽就明白了，这一定是三江口蔡中蔡和给曹操写来的书信。那时候没有情报这词儿啊，那就是说蔡中蔡和告诉曹操周瑜怎么打了黄盖，把这位老将军打的是皮开肉绽，鲜血直流啊，打的东吴的大营文武啊个个埋怨。
嗯，曹操点点头啊，赶忙把书信带起来。
曹丞相对阚泽先生是更加亲切了。
如此说来，先生啊，我想有劳你再回到三江一趟，告诉功夫老将，只要他能给我通个消息，我立刻是派兵接应。
阚泽听到这儿，把酒杯一推，
哎呦，丞相，这可不行。
怎么？我已经离开江东了，我不能再回去了。那再回去不露了马脚了吗？
请丞相您另派一个人吧，
我是万万不能回去了。
哎呀，
曹操听到这会儿把眉头一皱，他有点为难了。
阚先生，
如果这么大个事情要是派别人去，一旦泄露了机密，那还了得？
还是先生您回去吧。
阚泽面呈难色，哎呦，他这为难哦。嘿，高就高在这个，说什么他也不回去了。曹操别人还不放心，还非让阚泽回去不可，推着再三让着再四啊，您就去吧。阚泽也没办法了，看那样子。
曹丞相，既是如此，那我就不能在这儿久停了，
要真的我回去，我得立刻动身。其实阚泽先生心里巴不得赶快走，我仅在你这儿坐着干嘛呀，心说书信已经递到了，哎，按现代的话来说，任务完成了，我赶快回府功夫老将一声吧，不能在这儿耽搁了。自从来到曹营，看阚先生的外表是非常平静，那么休闲，那么如入无人之境，信步闲庭的样子，其实啊心里头够紧张的了。曹操一听阚泽答应回去，乐得满满给斟了一杯酒，然后吩咐，拿了过来。一个中军捧过一大盘子来，里边放着十锭马蹄金呢、啊。 干嘛？这是赠给侃先生的，也就算个见面礼儿吧。嘿嘿，人家这位侃先生啊，不屑一顾啊，根本连看都没看。丞相，这是何意？
我略表寸心。哎，
方才我已经说过，我与黄盖老将军来投丞相啊，不是为了爵禄。爵那就是升官，禄就是发财。我们要为了升官发财啊，到不了您这儿。我视黄金如粪土啊，这算得了什么呀？说完这句话，给曹操施了个礼，转身走了。嘿嘿，曹丞相双挑大指，看了看左右，你等应该效仿之，说你们啊都得向人家江东的黄盖和侃泽先生学习，看看人家官钱根本不动心。嘿嘿，江东有此贤士名将，可惜呀，小周郎他不会用人。呵，曹丞相这得意啊，甭管这位丞相怎么高兴了，单说这位侃先生驾上小船呐，吩咐一声快，快回三江。船回到三江口周瑜大营，侃先生急忙到黄盖的大帐，老将军正这儿着急呢。哎呦，
德瑞，你回来了。老将军，您是不是有点着急了？没有没有，快说说，快说说这曹营之行。
侃泽就把这经过一说，两个人是开怀大笑，
嘿嘿，也暗暗的佩服。佩服什么？曹操确实是奸诈过人，真够厉害的，一眼就把这书信的毛病给看出来。多亏德润呐，要不是先生的雄辩之才，要不是你长了一张好嘴呀，这么能说，生把曹操给激的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，一只白酒款待。你是个高人呐，如果不是您这么一来，我黄盖皮肉甘受其苦哦，这五十军棍呢、啊、我就白挨了。
哎，侃泽先生，您看您是不是上甘将军大营去一趟啊？黄盖一说，哎，正好碰了侃泽的心思。侃泽也想跟老黄盖说这事儿，上甘宁大营干嘛去？不是去看甘宁，主要是为了蔡中蔡和，让蔡中蔡和呀最好再给曹操写个信儿去。那么一来，黄盖老将的这个诈降计呀，哎，就更瓷实了。侃泽来到甘宁的大帐，甘宁一愣，心说侃泽先生怎么这么得闲呢，上我这儿来了。坐下叙谈了几句，侃泽就问甘将军说，昨天在大帐之中，您让都督一声令下，乱棍打出了，不知将军是何感想啊？
哦，甘宁就明白了，侃泽先生来看我是假的，是为蔡中蔡和来的。
恰巧就在这时候啊，忽听这帐外有轻轻脚步声。甘宁看了一眼侃泽先生，那意思蔡中蔡和来了。还没等二蔡进门呢，甘宁啪嚓用手一拍桌案，当时就火了。哼，先生不提周公瑾还好，这一提他，我是气不打一处来呀。我犯了什么罪了？我不是就因为给老将军黄盖说了几句情吗？他就这样乱棍将我打出帐口。我身为江东大将，受此屈辱，我真是羞见江东父老啊。这时候蔡中蔡和就进来了，
侃泽呀，赶忙冲甘宁摆手使眼色，
那不让蔡中蔡和看见了吗？啊，特意让他看见的，这就叫做戏呀、啊。 给他们俩看呢。哎，当时甘宁就不言语了。
嗯，
因为他这话说了一半啊，这一不言语愣把后边这话全憋回去了。甘宁坐在那会儿直喘气，阚泽把头也低下了。蔡中蔡和两人互相递了个眼色，心说：“嘿，听出来了没有？营中的文武都在埋怨他们这个都督呢，这可正是个机会，干脆咱们给加点芝麻盐得了。”蔡中笑嘻嘻过来了：“哎，阚先生，甘将军，您二位在谈什么呢？”阚泽一听：“哎，我们在谈江东的小事。”与二蔡将军无干呐、啊，你们甭打听，说我们家务事呢。这蔡中一听有门，干脆我就借着这梯子往上爬吧。哎，其实这个事儿啊，周瑜都督做的不对。黄盖老将军那么大岁数了，摁那儿就打呀。常言说得好，七十不打，八十不骂呀。他真下得去手。特别是把甘将军由大帐中乱棍赶出，我们心里都愤愤不平啊！看来您二位也是正谈这码子事儿呢。我有句话可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哎，你既然来到我江东了，就是一家人了，有什么话不好讲呢？哎，多谢阚先生。我是说呀，看您二位这意思。是不是有弃吴之心呢？你们想离开东吴？哎，阚泽叹口气，我们总有此心，可是无处投奔。哎呀，先生与将军如果要是弃了东吴，何不去投曹丞相呢？ 哎呦，甘宁听得腾一下子就站起来了，坏了，阚泽先生，我们的心事被人看出来了，干脆咱们杀人灭口吧。他伸手就把宝剑抻出来，蔡中蔡和下一哆嗦，哎，将军先生且慢，我蔡家兄弟有心之言相告。